赦罪或者原谅或者饶恕宽恕，这几个字的意思呢，其实都是类似的。当我们讲赦免或赦罪的时候，比较多是用在神对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一般习惯的用法。当我们讲原谅的时候，是人对人；当我们讲宽恕或饶恕的时候，其实这两方面都有哈。所以当我讲到说赦免、赦罪、饶恕、宽恕、原谅，那意思是一样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这个是罗马书四章五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你有罪，但是他不算你有罪，好像你没犯过罪一样。这叫赦免、赦罪、原谅、宽恕、饶恕，不管在什么地方的用法，大概都是这样。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要求，在现在我们也常常听到。包括在世俗的世界里面，包括我们这个比较受东方宗教的佛教或者印度教里面影响的，我看到媒体啊、报纸啊，常常都有讲到这些，包括其他宗教讲到的赦免、饶恕其他的人，也有很多很动人的。这个我们要讲，就是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任何人在这个世界有任何美好的表现，包括主持正义或者科学的发展，或者任何方面艺术、科学的、道德的，包括人能够做出像上帝那样的事情。上帝做很多事啊，神创造、神管理、神乐意饶恕，他不仅是饶恕，他乐意饶恕。当异教徒也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稀奇，因为我们知道神有非常大的恩典，让在这些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就不稀奇，我们就是把荣耀归给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非基督徒他所活出来的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不管科学的、知识的、道德上面的哈，跟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果不一样。我们行出基督徒行出任何的好事，我们都原因是上帝，我们都相信是上帝做的。果也不同，我们结果也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那任何一个异教徒他能够行出任何好的事，当然原因还是神，这是神的工作，他自己做不出来的，但是他不会觉得那是神，他完全不承认那是神的工作，同样他也不把荣耀归给神。因此因果不一样，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间呢，我们就相信虽然他们还是可以活出很多神在他们身上彰显的恩典和荣耀，但是也有很多的扭曲，这一点我们要小心。赦免、饶恕一方面是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尤其人和人之间争执这么多，我们就常常听到这些，包括佛教讲的。可是呢，如果各位想一想看，也会知道赦免、饶恕、原谅这个观念呢，也普遍受到反对。你们知道吗？像我们中国的儒家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儒家不主张以德报怨，孔子说要什么？以直报怨，就是要公平公正。这个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这个人对我坏，我就对他坏。那共产党也是这样讲的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啊，就是公公平平，你给我一斤，我给你一斤；你给我左脸，我打你右脸。啊，就是公平的。那我们今天因为常常听到，尤其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饶恕、赦免、原谅，媒体也常常鼓吹这些，我们就觉得这理所当然。可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我觉得共产党或儒家提出来的因着正义的理由、公平的理由，不能够以德报怨或原谅人，是有他的道理。另外还有人也很反对赦免、饶恕，那各位可能不大熟悉，这个人就是尼采。哦，他是最痛恨基督教的，他认为基督教一切的想法都错，他认为基督教重点就是爱，就是饶恕，就是原谅人，而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其懦弱，就是懦弱无能的人，因为他没有竞争力，他被人淘汰了，他好像被人欺负了，所以他就常常讲这些赦免、饶恕，一方面希望人家能够提拔他这可怜的人，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强势。尼采反对赦免、饶恕跟共产党或儒家反对不一样， 尼采反对纯粹是他是一个讲究赤裸裸权力的人，他是要鼓励每个人都做超人，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他是绝对的道德的虚无主义。可是也很有意思，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管怎么样讲哈，他们都是自相矛盾，而且他们可能就是跟他们所讨厌的常常会结合在一起。尼采虽然很强调赤裸裸的暴力，他是影响希特勒的，虽然很多学者不同意，但是我想这是铁案如山不能翻案了，只是因为希特勒和尼采都那么反对上帝，所以大家不想把它连在一起。凡是有罪恶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媒体都想丢在基督教身上，不想丢在其他思想上，但刚刚好相反。尼采最喜欢就是佛教，你看佛教是讲这种其实佛教的重点是在讲空了，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其实也讲不出为什么要原谅的理由、饶恕的理由。佛教不讲人得罪了上帝，他们根本没有上帝的观念，所以也没有基督教所讲这种罪恶的观念，所以也没有基督教所讲这种赦免的观念，因为赦免一定涉及到罪恶和正义。但是尼采很喜欢佛教，因为佛教里面，佛教是一种无神论，然后又讲那循环，他就很喜欢。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是，在一方面我们听到要饶恕、要赦免、要原谅，听到这些也看到世俗好像有一些有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我们不去讲尼采或者共产党或者儒家，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在想到赦免、饶恕、原谅的时候，不是想到在我们生活中也会发生困难或问题。那我们刚刚讲过饶恕的重点，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罗马书四章五节那里，主不算为有罪，你是有罪，可是算你没有罪。各位，这句话就已经很难接受了，有错就有错嘛，没有错就没有错，怎么可以把没有错的说成有错的，或者有错的说成没有错的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看一些经文，有些经文也讲到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话，一方面讲耶和华乐于赦免，一方面又讲到说耶和华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明显的矛盾。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些？就是我们很熟悉，常常听到要赦免、要饶恕，这不是什么大神学家的事。各位，我们天天家庭的生活啊，什么公司啊，什么都会讲啊，你要饶恕啊，要原谅啊，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照圣经的话做，我们常常是世俗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说，包括坊间很多基督教和非基督教这些赦免饶恕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根据圣经来讲哈。我们先讲赦免的或饶恕的条件或者困难，我以前会列好几个，四五个，现在这次我只列了两个啊。赦免哈，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赦免，我列了两个，或者说这两个条件呢也正是赦免或饶恕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或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要赦免人一定是犯错了你才要赦免，那个犯错或者犯罪的人要悔改，你这样才能够赦免。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那里，使徒讲到要犹太人得到拯救，要怎么得到拯救呢？说你们当悔改归正，就这就是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就是赦免。悔改了才能够涂抹罪恶，这我们也都懂嘛。好像有人贪污舞弊，奸淫掳掠，你要保释他，你要释放他，你要赦免他，他要有悔意，没有悔意就是姑息养奸呐。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亚当夏娃哈犯罪的这件事上，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亚当夏娃如果犯罪了，马上就跟神认罪悔改的话，是不是他们可以得到马上的完全的赦免呢？可是你看亚当夏娃的反应不是哦，他们犯罪以后，当神指出他们罪恶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掩盖，是强辩。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错，事实上他们一直都不承认自己错。我看人类的历史，这我不知道是几千年还是几万年还是几十万年，我不知道人类到底多长哈，照圣经字面应该不到一万年，这么长的日子，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看我们也不悔改。 我们不但不悔改，单单讲亚当夏娃犯错那件事，我不知道听多少包括基督徒都会说了，就是该悔改的不是亚当夏娃，是上帝啊，做错的是上帝，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不可以吃的果子又放在那里，诚心引诱人家嘛，上帝为什么要造一条蛇呢？哦，上帝为什么不把人造成不犯罪？反正这几千年来大家都是说该悔改的是上帝，不是亚当夏娃。你看我们不但不悔改，我们还说都是你的错，这显出我们真是很可恶啊。那个悔改里面呢，不仅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呢，我觉得那个悔改恐怕也应该包括哈，那个犯罪者对那个受罪者或者受害人被害人呢，要有某种程度的那个赔偿，他应该有一种他的悔改里面，我伤害到你，我要赔偿。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第九节你可以看到，当撒该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就是悔改，而且那个悔改表现出赔不是。我们今天讲悔改道歉要赔不是，那里耶稣跟着讲的话，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你真的悔改，悔改里面不仅是自己觉得自己做错了，而且是有赔偿的行动。那在圣经里面因着悔改而得到赦免的，我想旧约最有名的就是尼尼微城，上帝要消灭他们，但他们听到了信息悔改了，披麻蒙灰悔改了，神就赦免了。那在新约里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浪子啊，浪子错了，他的悔改就是他回到父亲那里去，他就得到了赦免。那在旧约里面一个大坏蛋亚哈王，他等于说巧取豪夺了拿伯的葡萄园，神也要重重的处罚他，但是他悔改了，神也就赦免了他。如果亚哈始终在一种悔改的状况归向主，我想他可能不至于惨死。这个在列王记上21章27节。好，赦免的第一个条件也是第一个困难，就是那个犯罪的人要悔改。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了，好，我们人如果不悔改，神不赦免。那么如果别人冒犯了我们，他没有悔改，我赦免还是不赦免？就是我老公得罪我了，他没有悔改，他顽固的不得了，我要不要饶恕他？我要不要赦免他？或者同工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或任何他做错了，我们真的说他做错了，而且我们假定一般没有100%，但是这个是100%是他错，他也没有悔改，我要不要赦免或者饶恕？从很多的坊间的书还有从圣经来看呢，这个答案应该是要赦免，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都要赦免。最好的例子就是斯提凡和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些人这底下人恐怕没有几个悔改的，但是耶稣就求父赦免他们。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斯提凡，也是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说应该赦免，任何情形下都赦免，不管他悔不悔改，他作恶。各位，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耳熟能详题目蛮复杂的了哈，我们说饶恕原谅，一开始好像你讲的也有道理啊，如果他不悔改你就饶恕，这叫姑息养奸呐，这我们也都懂啊。但是如果要他悔改我才饶恕，这好像又不太像圣经里的教导。那如果把这个话呢再跟圣经里面那个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哈，有人要拿你的里衣外衣给他拿，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好像就更难理解了。今天我不会进入那么多，但是我讲简单的说啊，我想在赦免的事上哈，我们要赦免要原谅要饶恕哈，这跟佛教徒啊或者其他有一点很不一样，不仅他们因为没有神，他们没有罪恶的观念，没有正义的观念哈，起码没有跟我们一样这个正义观念。佛教徒还有很多甚至基督徒都常常会这样讲，哎呀你应该饶恕别人， 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或者记载啊，讲那个赦免饶恕的书，大家都会举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一些例子啊，他被打被伤害啊，伤害多厉害啊，他爸爸被凶手打死了，然后在那很可怜的情形下，包括犹太人可能饶恕纳粹啊，包括越南被美国人伤害的人饶恕美军啊，包括什么有人被什么烟毒贩打死了饶恕那烟毒贩，你知道他们常常提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要饶恕啊，这样对自己好一点。各位，这跟圣经里完全不一样。圣经里讲任何事情包括饶恕，最重要是神，不是对自己好不好。赦免是一种爱，当然你赦免对自己是好。我很遗憾，就是今天的很多的书籍，包括基督教书籍，重点都不在神身上了，重点都在人身上了。赦免对自己是好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做出发点，这就不是爱，因为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因着神先爱我们，我们是因着神的荣耀我们做这个事，因为神爱我们，赦免我们，神给我们力量，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让我们这样。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赦免饶恕人的心，我们也不会那么幼稚的姑息养奸，甚至说我只是希望那个犯罪的人好，所以我饶恕他。事实上你也知道，如果犯罪的人你就他也没有悔改，你就饶恕他，他可能变本加厉更多欺负你。我们赦免饶恕不悔改的人，并不是说不处罚他们，不对他们没有所谓的处置。我认为耶稣在这里讲的哈，是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被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不被恨所胜，反而以爱胜恨；不被愚昧所胜，反而以智慧胜愚昧。也就是说，你伤害我，你无故的伤害我，你因着自私残暴的伤害我，这是罪恶，这是愚昧，这是错误。我不会变得跟你一样去做你所做的事情，但是为着你的好，也为着整个大众社会的好，也为着我的好，我不是自己来报复。神让我对你都要有赦免饶恕的心，但是你应当受到的制裁，那么我也很希望你受到制裁。这个当然我们人办不到这一点，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靠着圣灵应该可以办到这一点。事实上当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我实在很爱你，不想打你，但是你做的这个错需要受到一点苦才会不犯，所以我是爱你在处罚你的，跟我是为了报复，我是恨你才处罚你，那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人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圣经上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制度，我想在一般文明国家也都是这样，就是受害人不能报复的，谁来报复，谁来执行这处罚，就是公权力，国家来执行这个事情。那但是即使在国家来执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受害人也总希望他能够得到好处，他受了这样的处罚，他能够悔改，他能够改过，最起码他外在的行为可以被约束，这个对大家，对他，对所有人都好。所以当我们饶恕人，爱人，即使他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也饶恕也爱，并不是姑息养奸，我们可能仍然是把他交在公权力，不管这个公权力是国家